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谈的，我们当然，我想大家啊，有了前面这些的掌握，好，这个掌握，其实我们之前在讲，阿含经时候有谈到，就是法住智，这个法为什么会这样？包括，我们也常引那个《无量易经》讲的，法相如是，有这样的恶法；法相如是，有这样的善法。就像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就因为他这样，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常讲刚刚好。他为什么这样？就是他这样的因缘这样，因缘变了，他就变了。这看似很简单，但今天我们在讲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就是说这些东西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这个条件具足了。那它能多久？就在它具足的当下，也说明了它不可得。正因为它是这样的具足，我们就因此知道它是无常的，因为它因缘生。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它同时展现很多意义，就是法相如是，所以我知道它是因缘，它是因缘，所以我当下也知道它不可得。因为它是因缘，所以它无常，是不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光因缘里面可以跑出多少东西出来？你们自己也有时候要试着去练习，是不是？好，是这样的道理。那法相如是，为什么法相如是有生？这样有住有灭，有义有灭，是这样的因缘立他为生住义灭，是这样的因缘，好，我们就可以延伸这样的因缘说他，生老病死。好，那在这样的因缘当中，再加上我们如果对他不能如实的知见，而产生颠倒，这样的因缘叫做恶。另外一个因缘形成不同因缘的时候，就叫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性相空寂诸法的实相觉跟迷，就分出了十法界。所以这不管十法界怎么因缘变化，原理都在此，是吧？所以我们就尽可能令众生觉悟。那为了让他觉悟，我们就发觉这里面众生的因缘习性各个不同，所以我们才开始为众生不同的烦恼因缘、善法因缘安立一切善巧方便，是不是这样？所以既有对治的，也有各个为难、各个为人的，就是应他的善根，乃是要对治他的恶根，但所有一切都是会向同一个地方。就是了解诸法实相，让他彻底知道，所以整个彻底觉悟。因为这样的一个往真相走，这叫般若，没有另外般若。所以我不是在又是在追求某一个抽象的东西。所谓般若，就是还原事实。所以什么叫佛性？经典讲第一义空是佛性啊。什么叫第一义空？智慧，经典说的。所以你知道佛性是什么了吧？智慧，那个能如实照见五蕴的，观察缘起的，就是成佛之性。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所以在教学包括我们在熏习佛法是不是都有一定的目标在导引？我知道那我们学佛的意义完全就变成本来是可以让你大觉大悟的，你就是挑那个小棒棒糖，该学的没学啊，没有往这边去体会，没有往这边去投入，就很可惜啊。尤其我们假如没听到也就罢，听到了话我也听过不懂，我本来可以借此因缘啊，沉沦在六道大海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船？有，而且他还伸手还跟他拍个掌，然后呢我就让他去了，我干脆你自己放手诚实算了。你还说有哦，经过好多艘船，很多艘船哦，他伸手我以为他跟我握手，我跟他握了好几个哦。然后每次过去我们就说嗨嗨就这样，对方一嗨完他就很闷，很眼神很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打招呼了，跟他击掌了，怎么他们一过去都觉得很怪。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们要救我，我以为是要跟我握手的，是吧？白白入了佛门，傻乎乎的过了一辈子。所以这个原理我们现在是在众多的道理当中，不管你学任何法，它的主要企图往这边，《法华经》是这样讲，所以佛种是缘起，所以他讲一圣，是故说一圣。为什么？什么叫一圣啊？我这个究竟，我们先不要论高低，一圣就是事实。不管你我讲三圣，其实同一事实，只是因为众生不能一下懂彻底的，所以我才方便。可是我说到最后，就是唯一事实。这就是实相，所以才一圣，是不是？那我们学的就是那个唯一实相的嘛。所以为了导引这个，我们前面第一个觉悟为什么它是个根本？因为它建立起后面这些后面的意义，必须要依着前面这些才能生长出来哈。那我们前面不是在讲这些懈怠坠落啦，乃至我们第五讲说愚痴生死啊，所以应该认知苦集，所以常念广学多闻。广学不像我们现在一般的广学，其实整个广学在经典里面阿含经里面，何谓闻会？如实知苦，知苦地，如实知习，习就是极地，知习地，如实知道，知道地，如实知灭，知灭地，这叫做闻会记住，是不是？这才叫闻会。好，那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在修学上，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这种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在诵念这个八大人觉，你就讲了菩萨常念广学多闻，你就不要这样一直讲我要多闻，你负责念多闻而已，你根本没在多闻。可是我们现在给多闻一个意义，其实所谓多闻者，如实知苦集灭道，这才叫多闻。所以以多闻当中无常苦空无我，这是苦地而已哦。因极深远，这是极地啊。灭尽妙离是灭地，道如行出是道地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谈那么多了啊。但其实苦集灭道有它的特色，但如果我们只是我们整个知见里面有没有打开这个格局，也就是去掌握到佛法到底要传达我什么思想。你看我们现在一般普遍啊，我们当然我们在座大家来学了，但我们是不是也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也听得复杂，或是也机会听，但其实连听在佛门啊，这样一路上看下来其实也不多。听完以后心里有个数的更少，那听完很多概念 我拿概念在玩弄，有，但把四圣谛当作究竟归依处了，当作一种事实，当作不可取代的唯一路的，这种感觉有没有？恐怕不懂，所以我说真皈依的人不多。那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这样的一个皈依心一旦建立，你绝对不会堕恶道，因为恶道跟这样的皈依心是不合的，是吧？我一直在强调着，那个皈依心不是因为信仰上的坚定，是因为我这个坚定是理由，刚才讲的，因为事实如此，懂吗？你那个皈依三宝的心会越来越自然。所以我强调皈依三宝就像口渴皈依水一样。你为什么皈依水口渴？为什么选择它解渴？没有其他，不用，就这样。你对自己的学佛有没有这样的笃定？所以这样的笃定绝不会是用逼的，我一定要坚信。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博感情，你不用跟我讲这些我发誓如何，你只要如实知见就好了。你只要照着佛法告诉你怎么看清楚真相，你这样的心自然升起。那不用你跟我发誓啊，我们要称兄道弟，要讲感情，对不对？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如实就好了。所有的智慧、三宝的威德、修行的道路都是从这里建立的，所以要广学多闻，是吧？啊，我们有时候闻没出来啊。好，既然广学多闻，闻的就要真智慧，不要闻到最后，世间已经够苦了，我们已经够笨了，闻到最后更笨。为什么？所有佛法不是要让你看到真相吗？自从你学佛学了很多名相之后，看东西就隔了一层名相。嘿，我是要你智慧，我不是要你用名相去贴在上头，贴完了以后，本来人家东西是单纯颜色，被你这个学佛人讲完又加上佛教名词的颜色，倒不是看到真相，是越来越复杂。会不会这样？动不动都用那个你在佛门学到的那种半吊子这种东西是解释世间，脱离人世间的真道理、真问题，看苦不彻底，看急不彻底，看修行也不彻底，都是带着那个很奇怪的那个，我们讲那个读书人的酸臭味，对不对？我们现在变成学佛者的酸臭味，又来了，又要讲名相了，又要讲大道理的。讲来讲去就是脱离现实，会不会这样？会啊，没有活用。所以我们现在学的东西是一种真实智慧，唯有真实智慧，我们才能成就辩才。辩才辩辩不是说我自从学佛以后我很会辩，这个人又要辩了，赶快走喜欢跟人家到处辩。辩才其实就是分辨呐、啊，你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不要那个，所以对了，它是那个言里面是言是辩呐、啊，但我看还是用分辨的比较好，比较不会让你误会，不然你嘴巴就一直讲。它是分辨，但因为它为了让你分辨清楚，它就用语言。所以这个辩才里面有法无碍辩、义无碍辩啊。另外还有一个词无碍辩，再过来乐说无碍，就是法的意，法有哪些法能了了分明，法这个法是如何定位，然后完了以后对这个法所衍生道理意能说，而且能用种种语言，这个就不行了，我大概国语台语这样。其实很可惜，每次看到有些老外其实很好讲，不行，我讲台语那就完了。可惜这个我们没这种天分。你要知道啊，这里面必须要不是一种知识而已，它是一种对道理的清晰。所以当我们这个对法 这个佛法它所显出来的那个精神我们能清楚，而义就是说我们依这个法所说出来的那个角度，第一个当然原词要无碍，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乃是可以不用语言，用种种方式就是能传达啊。他说的义呢，依义不依语，语言很多但都是接引，所以真正在说法有没有一定顺着文字的表面的东西，不是，他能不依文字依其意，我们叫依意不依语。我们当然表达是用语言，包括我们看经典他所说的法，了解意的人不会执着在文字的这个法，而能说出这个法所代表的多重真实意，所以意无碍，词无碍，而对法的主着精神也能无碍，完了以后能乐说无碍。以前面的这个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为前提，然后依他的慈悲乐说无碍。为什么会乐说无碍？因为他必须在这个法也同时受用，否则你会变成教书这样累，讲的到最后会很累，是不是？他必须顺向他的智慧，顺向他的慈悲，所以在说的时候本身是不是也在利益自己？我们在讲阿含经的时候不是谈到那个罗诃罗，罗诃罗之所以到最后佛为他引导更深的法，就是因为他为人家说，说到最后他会通佛法，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不敢说，我又不是要你表演，我是要你会通。所以像现在我们在学习是不是应该更积极？这不是一个职位，也不是什么，这就是练习你的知见啊，因为你有那份慈悲心，想要住持正法度化众生，你这个愿不能是假的。那你如果想要度化众生，那你凭什么？尤其引导佛法始终是最为究竟，是不是？维慧事业啊，你引导他知见，这是法供养啊。其他的供养是方便，布施爱于同事力行，这是为了接引入佛知见，这绝对不是我们主要的啊。让他悟得诸法的实相，才是我们前面讲的，因为他是从这里颠倒，我们就从这里觉悟，才能究竟圆满啊。我们想要传达的就是般若，不是吗？因为我只要引导他照见五蕴皆空，他就度一切苦厄，那不是更彻底？所以不管是自度或是度人，都是以这个为根本，不是吗？所以是以智慧为主。那以智慧为主，当然必须借着语言。那语言如果你不通达，你就会以语言害这个义。你应该是依义不依语，你应该能会通这个道理。你不能依于佛法道理当中应对于世间种种道理加以辩说引导，你不容易。所以前面我不是也跟大家提了，你到底有没有懂在一件事情当中你能不能如理思维，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会展现你的思维习惯，还有你的功德跟你的有限性也都会表现出来。你如果没有这样开展的智慧，你再怎么看就是那个框框，你跳不出你自我的设限。你要改变命运门都没有，因为那个命运都是你自己捏出一条路来的。你想要彻底改变命运，就打开你的知见，建立你的智慧，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你修的再多福还是人天啊，那种人天在人天高来高去，到最后也不过如此。今天难得遇的佛法，论的就不是三界的高低了，只论界内界外，论的是解脱生死，然后论的是菩提，是不是？我们论的起码是论三圣，然后去论三界这些高低富贵的这些东西，富贵贫贱不谈这个了。 但问题你没有出离之见，你就不列入这个范围了、哦、哎，你没有产业升级，你就是啊劳力密集工业，你早晚会夕阳工业的，早晚被会淘汰掉了。因为你只好一直在跟人，你只好你这一生的修行，你刚开始要很苦，但如果你没有突破的话，你这一辈子未来永永远远跟你的烦恼一直在打战，是不是啊？你就在那个范围里面，你反正只是治标嘛，那个问题还会再出来啊，是不是？教化一切悉以大乐，什么乐？当然是最我们一开始的是吧？离生死是大乐，成就菩提是大乐，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你能给吗？不能给学啊，是不是？所以应该有机会，大家应该练习当菩萨，啊，所以以后念到这一点，成就辩才，哇，这个怎么办？教化众生，哇，这怎么教？施以大乐，什么是大乐？哎呀，现在已经提醒了，所以每次念到这里就要想，哎呦，上课有讲到呢，嗯，要如何多闻？是不是啊？没多闻呢，未生善。令生，我这多少？所以我说，前面好像就是三圣共法，走到这里已经开始都，其实整个八大人觉啊，有法是把它定在什么？比较浅的，类似藏教，没有，这里面隐藏的是很根本的嘞，佛法的很基本，不要随便判这个，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看法可以深浅啊，因为你看文字或者你理解有限，但其实从它里面所谈的是一个悲行，菩萨的慈悲智慧行，他不断的增长智慧，想要引导众生，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不要造念，你是如说行，如理思维，你就算你到最后因缘不具足，你没办法说成就辩才教化一切众生，那你不是在不断在念诵持这个八大人觉，你是不是不断在练习你的菩提心？是啊，那你都要求生净土，就是像我就最近也想说，因为我过去发地藏菩萨的愿啊，后来发觉实在有点恐看了，嗯，我就哇。出生之毒不怕虎，那所以既然发这个愿，那也可以补救了，就是再发一个愿，说之前所发的不算，那也可以，那就轻松了，对不对？嗯，你有空没空发很多愿，到最后就以上所说纯属虚构，前面了。我那这种发这种愿太狡猾了啊、哦！可是既然发了，也不好意思，对不对？因为我发愿以后做很多事情，就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因为我发愿也特别照顾，其实没有啦，我就特别讲，因为你发愿当然比较容易感应啊，最主要是你发愿爱、啊、好处也捞到了，突然说不算地藏菩萨，还好他是菩萨，不然就跟我还脸，哎，我先借贷你，结果你现在钱拿去了，突然说不算，嗯，这样不行。所以想来想去，这个愿、总不能这样就不算了、啊。可是像我这样干这种事，开玩笑，我这样怎么肯向地藏菩萨？有一个方式，绕一圈，先去流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做不到，但我不将我的本愿舍掉，我不将我原来发的菩提心舍掉。但我也不能莽撞，那我就选择一条我可以继续维持我的本愿，而且按部就班能达到的路。以我现在的懦弱，以我现在的烦恼中，我觉得我必须坚持求生净土。为什么？ 所以我为了圆满地藏菩萨的我当初发的愿，所以我求生净土，因为我这样就比较快能圆满我当初的愿，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没舍掉我的愿，也因为我发地藏菩萨的愿，所以我愿生西方，有没有冲突？没有，就不再说哎呀修这个不要这个，不会，我就刚才在一块，是吧？我没办法成就辩才，留学，所以以后我去，你因为这样，所以一语花开见我，想到阿弥陀，我当初发愿要成就辩才，你告诉我怎么辩？为什么我要教化一切悉以大乐？他说好，我们有一个辩论班，你先报你们那一家。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嘞，是真的嘞。你注意看经典里面，你是因什么因缘往生的？假如这个愿力因缘在此，活菩萨接引你就用你这个心呢。你有这样的智慧，你感应了，你修什么，到时候得力哪里得力，哪因什么愿，到时候接引也是经常以这个为方便的。所以我的怕的是你的愿虚，你这个愿真的就是我希望以后我能转大法轮啊，这个教化一切悉以大乐，你这个就是你的往生之量哦。所以你看心净国土净啊，发什么心，菩萨发这个心成就这个净土，这一类众生这样发同样心的人就到这个净土，是不是？我们虽然是这样简单这样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当你不断把这个当作真实愿的时候，跟这个增长智慧广学多闻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大乐，这样所连结的一切善法会因为你意念它而守住长扬，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念它，念它就恶法众缘，善法也众缘，何况我这是广大善，所以会积集一切众善合成这个愿，所以这就是修的妙处啊。所以你的心越殷重，其实你就越来越有大能相。我们常讲这叫菩萨自干，大丈夫自干，对不对？丈夫自干，你必须要从这里不断的熏习，也有你就是你日夜昼夜熏习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从凡夫狭隘畏惧不安的心慢慢茁壮为菩萨之法心？所以才要你昼夜六时你经常要这样意念啊，面对的现实用这样的心情来，虽然现在没办法做，也没有说你马上能做，但这个心要真，这个心真，现在就学，现在就用，虽然不能达到大用，但也就在这里边学边用，把这个心给茁壮起来，把这样的一个觉悟之心给训练出来，是不是悉以大乐？所以我刚才在讲说，你没有那一份对法的体会，你就不容易像阿难讲的五浊恶世四仙路，终不于此取泥环，将持身心奉尘刹，四者名为报佛恩。其实你不觉得道理都连在一块吗？是吧？为什么？你感受到法，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把楞严经你给弄懂了，那不是多闻吗？你把唯识弄懂了，你把般若唯识这些弄懂了，就是多广学多闻啊。你透过不同的角度，但成熟的都同一个四圣谛的道理，是不是？都是缘起中道的道理。因为有的人当然会学一学，会对立。现在的教学，有的教到最后佛法跟佛法在打架的。这也我也每次出门去教，我都教的都很苦恼。因为对这些受到这样影响的人，我都必须要从头不知道怎么讲起，就必须要把那个色彩给它洗干净，那是很好建立，或者被这些知见染入之后，听法你怎么听你怎么讲，他就带上他的有色眼光在看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这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啊。但我希望大家学的是一种实用的，我们学的是智慧。所以我这次在讲那个从《火华经》啊，火种是缘起啊，是故说一圣这个偈颂啊，讲出佛法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不会讲说《法华经》是天台什么，不，经典的智慧讲出了佛法最核心、共通、最至高的什么一圣，什么一圣缘起，究竟缘起是一切共通之处。所以一缘起，理解中观，理解唯识，理解如来藏，你会发觉它是一家亲，绝对不是对立。是你不了解缘起，才把它弄成法跟法不断在争斗，甚至把一些殊胜的法贬为不究竟，你的得不到好处就谤法了，很可惜。我们希望能更多学习佛法，他住持佛法，能引导众生往发菩提心，是不是？你不要看哦，有时候一个人一生啊，轮回六道，终于有一天机会去感受到有一法能让我解脱，我好欢喜，光这样就好了。因为眼前因缘就用，可是他难得对三宝对法开始不是用那种感性，而且是因为对法的实质意义，虽然听得还有点模糊，但仿佛知道这个实质意义升起，哎呦多好，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哦。那你不讲了，我就怕你说不好，你一好了，那我们也比较放心，终将得度，是吧？那我们这一生晃来晃去，就是做这种事情嘛。说到这里，我就举那个以前，我回家，我母亲就会在我的身带跟我塞东西，塞吃的，她怕我没得吃，我说这又不是印度，那就塞到我回去，我看你怎么长蚂蚁，就是塞啊，讲了，还是塞，哎，这母亲，但我学的，我现在觉得应该学他那一招，不管你要不要，塞给你，对，哎，管他长不长蚂蚁。说不定哪天你刚好在半路轮胎爆胎，诶，这谁放的还不错，那时候就算救你一次。总是在有意无意间知道一个人得度因缘在哪里，想要怎么教化一切悉以大乐，能给多一点就给多一点，给就近就给就近一点，因为你从这里得利益，你要报佛恩，是不是这样？就用这种心，有没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我自己说的就很有意思，嘿。但有一点啊，所有的文法还是有一个东西啊，像《圆觉经》特别讲，末世众生希望成道，无令求物，唯益多闻，增长我见。这时候这种多闻就有问题了。末法听多了只是增长我见，谈很多谈，但自己谈不出对法的皈依，感觉不到那个法的实意。我相信我们有时候，如果大家自己，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有时候我在碰到有些即便是心学讲也讲不大清楚，但我们发觉他有体会，他就是讲不大清楚。有时候我们在讲课讲深一点，那有些老菩萨也来听啊，他大概是故意来安慰我的，因为我说什么他就点头，这也表示我脚总算至少有一个人在听嘛，所以我觉得他是活菩萨派来安慰我的啊。其实他是不是真懂，我不大清楚，可是我后来问他，他说我也不大懂，但我就又能感觉好像懂，哎，说实在不是很懂， 可是为什么时间会过得那么快？诶，奇怪啊、哦！也是，有时候那当然是我的语言不大善巧，那有时候是讲的人他不大通达，但他语言不大能表达。我们是能表达，但听人不一定能懂，或是有的人不大会表达，但他传递的那个法的庄严，传递的修行法的喜悦。有时候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但我很乐意分享你的喜悦，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在佛法上要受益，其实就在这样，大家也对三宝信任，因为看你学法好快乐哦，不是那个苦瓜脸那一种的、啊、那个棒三宝脸那个啊，学了老半天还是很苦的那个脸啊。应该多好，不会说那看你那么笑，他说应该很好，不然他应该会哭才对。他怎么还会笑？或者已经精神出问题了？没有，你自己在法上不一定能很如实表达，但无妨于你自己在法上受益。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所学的，所以我们这次在讲那个道理的时候啊，智伯大师去参访一个大善知识禅师，结果那个禅师竟然只告诉他念佛啊，告诉他做人的基本，结果旁边人讲说，哎呀，好远来到这里听这些，那不就是老生常谈，类似这个意思的。他说不是，后来智伯大师始终把他这句话记得，他说他所知道的，他说他所体会的，我没有别的伎俩，但我就把我认为我受益的告诉你，你能不能受用我不晓得，但我诚意十足。你喜不喜欢臭豆腐我不知道，但这一家的确不错。你要不要？我能教的有限，但我教我受用的。这有时候他表达出来不是那个文辞的华丽，而是那一片法的真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着这样去发现的。好，我们接着看第六。第六节之贫苦多怨，恒结恶缘。菩萨布施就对比要贫苦多怨，恒结恶缘。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好，贫苦多怨，所以我们应该布施；恒结恶缘，所以我们要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道理简单，但我们这个布施，但道理很简单，但要做不容易啊！你就必须要把它当作戒法。其实佛法的广义的戒法，这都是戒法，就戒法。贫苦多怨啊，怎么多怨啊？你看啊，这个我之前有举过，但我们现在因为是贪为主啊，因为他贫苦多怨嘛，那这里我们讲，一切世论讲，若弃世间一切盛世，年时日夜年时日夜夜半半夜夜半夜等渐渐衰微，所有气味微减不增，如是一切是贪欲增上果。就是世间一切好的事在这个时间当中它没有增上，只有减。但有的人因为修福，他的福是不断在增长的。所以如果你发觉什么东西都一直在消减，这是过去强取，所以现在慢慢夺掉，是不是？你会发觉你做什么事情随着你的努力并没有增，都在减，取老白忙的。为什么？贪欲啊。这样的世间，这样的招感，跟你所做的十二业道都关联的。你所做的十善业道转到你的身心感应周遭生活，就是同样等的，有等流果，有增上果。刚才讲的是增上果，是不是？ 你等流果到最后还是顺着这种贪习在造作，所以你的周边的环境从外身心包括你身心烦恼世间都会跟你过去造十善十恶如实相该有的对应出来。好，我们再看哦，这个大智论讲说，菩萨于众生前种种因缘种种譬喻而未说法啊，毁智千贪啊，就是说菩萨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在破斥那个千贪啊，那个贪啊，哎，贫苦啊，贪，当然贫苦还不一定是贪啊，但我们就在这里偏贪而谈，因为后面对比是讲菩萨布施，所以其实我们会贫苦还有很多因缘，但因为后面是用菩萨布施来对比这个贫苦，那就是千贪嘛，哎，所以方便偏多讲千贪，其实贫苦的因缘很多，好，但我们姑且就这样看。夫千贪者，自身所需，习不能用，见告求者心着色变，即以现身身色丑恶。就是说，我有东西，但来求的人，就像于觉菩萨戒一样，人家来求不给，本该有该给，有法当说，有财当给，但就是颜色丑恶不给，结果因为这样。啊，这个即以现身身色丑恶啊，后众后世恶业故受行丑陋，就是说因为你本来原这个众生该施以布施，你因千贪故，因千贪又起恶法，所以你因该舍未舍，这个舍是不是成就另外一个功德，然后你又对这样来求的需要的人以不好的身色，结果你之后也是不好的身色，是吧？如是因如是果，一分都跑不掉。所以你现在的起心动念随时随刻都在感应你的未来，一分都不差，所以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珍惜？因为每个人很多众生他在过日子，他没有在修行，他不懂得去恶修善，但因为你有之前的福报，所以感应现在得人生闻法，所以你懂得利用这有限的身心，我讲的景气好赶快赚，是不是？这时候你就不要再计较，有些东西过就过啊，不要再计较，因为你今天再多花很多那个时间去照顾无意义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赶快积极你的福德智慧，是不是应该这样？结果因为这样受行丑陋。好，先不重布施因缘故，今生贫贱，贫贱啊，千着财物多求不喜啊，就是前面讲了，前面我们讲说那个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一样的道理嘛啊。然后他就讲说，多求不喜，开诸罪门。你看一样啊啊，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这里面也是多求不喜，开诸罪门，专造恶事故，堕恶道中啊。那护持生死轮转利益之事啊，这后面利益之事就是布施，这是大智论。那你看多求不喜，我们现在看开诸罪门，专造恶事故，堕恶道中。他你看他这个因缘啊，一直反复。我们有时候你一个人有善业，但你的善业因缘跑不出来。因为你现前因为过去习恶的等流果，习性等流增上果易熟果在这里现出来，所以这些因缘太强，以至于把你过去有的习性都盖掉， 因此恶感应恶，恶感应恶，连个出路都不容易有，因为到处都恶，就好像你所遇到的都是恶人恶环境。我这次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他们不是也有也是回教的吗？他们回教徒生下来当马来人，他们不能信其他宗教，他们一旦信其他宗教会受宗教法庭的审判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周边有很多人在学佛，他就是不能碰，所以他没机会遇得圣教，眼睁睁还可能毁谤。也就是说他见到佛法本应该得度，他还把它推掉，他的业，他之前的业结于外道，因此他现在变成以解脱处不但不能受用，还要推辞，以恶感恶，以恶感恶，明明有也不能接触，他也不会去听到，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横结恶缘，好，就像把那阿富汗的佛像给他爆掉了，横结恶缘，过去造的这个愚痴，即便有机会可以让他修功扬成就广大利益，他不但不造，竟然毁三宝像，那这下下次再来，那这下更惨了，恶缘增上恶缘，纠缠到无机会度脱。那我们现在是利用这个时间广结这个缘，而且要亲近就近的缘。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最近一直在谈这个法念佛，我就一直讲啊，现在修很多法门的人，因为时代关系啦，网络啦，要听什么法都有，那也许是我狭隘啦，看不多，但我们比较明确能知道这个人因为讲说你证什么果修行怎么样，有时候不知道，走到最后有时候另外一个样子，但念佛的预知实质的虽也不多，但至少有，至少表现出那个修行的功夫。其他法门我比较不容易遇到，比较少听到。那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过去是不是也造很多恶缘，不知道，最好今生还好了，今生有学佛，但不要再空过，否则一旦再结恶缘，恶缘感恶缘，可能会让你过去所种的善因缘连生都生不出来，因为被蒙蔽住，被你蒙蔽住，你根本跳不出来啊！就是横结恶缘。所以他就讲贫苦多怨，因为他诸多不具足，加上他像有一个爸爸带着小孩子到最后去抢 seven， 他抢什么？不是抢钱，偷面包了，也不是抢，偷面包。知道以后觉得怎么会是那么可怜啊？可是因为他贫穷，所以他只好再造偷盗。好，那偷盗，这个其实他还善良嘛，可是如果他进去关呢，他可能开始学的是更高超的偷盗技巧，因为在监狱里头，可能觉得说本来还存着善良，当然我是假设了，人家可能不是这样，但我说可能你很单纯，但因为你在一个犯罪的环境里面，很多恶人的环境，你从小恶养成了大恶，横结恶缘，恶有因缘再造恶就很难处理。其实他并不是真恶啊，他只是真的是照顾无力照顾自己的子女，他有这一份他也很难过，问题难过的确难过，但这个恶缘一旦打开，所以就这样一个恶缘结一个恶缘。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只是一种微小恶，不得已的尽量施以援手了，可以阻碍他继续感应恶缘，是吧？我就让可能恶生恶，恶生恶下去。 所以菩萨应该要布施啊。这个布施里面，这个在大智论也特别讲啊，他说生死轮转利益之业无过布施，因为第一步布施在六度里面也是第一个。好，所以这布施不一定光是财施，他就不断的，第一个他同时舍贪，同时利益众生，这是我们比较能做到的。啊，再过来越来越来越往上，啊，就是你看，十地菩萨的初地是以初地菩萨就是以布施为特色，二地菩萨是以持戒为特色，所以他就从这里开始，今世后世随意变身之事啊，啊，嗯，悉从师德啊，就是后世啊，很多东西诸愿容易随，很称心如意的。都是因为从布施来的，嗯，好，思维善导，能堪三乐，什么乐？天上人中涅槃之乐，由布施可以导引这个三个乐啊，哎，所以则和好施之人，注意，好施之人身欲留步，八方信乐，无不爱敬。这是好布施的人，他的德感应的是什么？他的美名留步，啊，人家。无不爱敬他。再过来，处大众中无所畏难，死啊，就是这种布施福德后，处在大众中不会恐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很小，那么看到，诶，奇怪，他怎么那么自然？那注意观察，诶，发觉这个，我说这个小孩子福报大，因为他不会处在一些地方经常畏怯不安。有的人福大，走到哪里？但也没什么好怕，哎，福厚的人处在大众不太会不安。所以那个我们讲说小天人碰到大天人会发抖的，连天上都这种阶级分哦，啊，所以说你那么小的每次都碰到那个大的就怕，那你如果够大的话就不用怕，福德大不用怕。所以我们经常在畏怯不安，好好修福，好好发慈悲，好好发菩提心，这就能可悟哈。这样死后死时无悔，哈啊，我们把这个告诉其人自念：我以财物值量乎天，人天中乐，涅槃之门，我必得之。这就是六门哈，六念法当中念布施。布施什么？我因为常布施，因为常布施因重施，所以他会讲说。依我布施，我要么人，要么天，要么涅槃，我有这样因缘。所以持以布施在某个意识上跟持戒一样，因持戒法，持戒不悔，法尔如是，法自然得翻越。不用认为，不要特别说，我持戒就是一定要不悔啊，我不悔一定要希望能翻越，不用。经典讲持戒法自然不悔，不悔法自然欢喜，嗯，我因为布施法自然往三善道，往解脱道走。所以一个人布施啊，如果不到里头成为习性，那个坚信不疑，他就有这样。好，施破千劫持念受者，他因为他容易破千贪，因为他慈悲受用者，灭除嗔恼，嫉妒心喜。就是我当在布施的时候，我是不是嫉妒？你嫉妒，你也不会布施啊。所以当你在做布施舍的时候，是不是嫉妒心也喜？你是不是能习掉你的悭贪？是不是能去掉你的嫉妒心？布施。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法法相因，法法相应。它连接在一块，所以当一个善心坚固的不断现前的时候，其实背后带动了很多善心。哦，他说恭敬受者则除骄慢，因为你布施恭敬受用的人，所以你是不是也除骄慢？当然这个布施的人就要恭敬受用者。哦，决定心思以往自列，就是说我深信布施的价值，所以这个深信布施而坚定布施，是不是表示有智慧？疑的王， 怀疑的王没有了。罪能破疑，知思果报则除邪见即灭无明。就是知道布施的果报，所以也去除邪见，去除无明。如是等诸烦恼破，则涅槃门开。所以不要看布施，是不是他这中间这个善法，是不是导引很多的善法？所以因为我们常讲说，你看那个在《瑜伽师利论》啊，在《十住毗婆沙论》，光讲布施有七十几种，讲完布施刚好六度全部都有，光布施一个。那你总要一个修行，你不管是从持戒成就六度，从布施持戒六度，但我们现前来讲比较能持的就是这个。所以菩萨布施等念冤亲，冤亲啊，他常以舍啊。那为什么冤亲呢？因为冤跟亲没有一定，我们待会再说好了。